众大家好，今天看到网友发的一段小视频，视频中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越南河内街头大排档品尝美食，陪同者是越南总理范明政。视频显示两人相互敬酒，气氛热烈。英伟达与越南政府近日达成协议，决定在当地设立英伟达第一个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和越南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黄仁勋12月5日表示，这是英伟达未来主要设计中心的起点。人工智能计算领域的领军者英伟达选择将研发中心设在越南，引发网络关注和热议。网友亚洲金融法界说，英伟达宣布将与越南政府合作，在越南开设首个 AI 研发中心，这不一定是好消息。 AI 需要人口基数和匹配的 GDP， 越南和广东在人口和 GDP 方面有以下对比：越南总人口约为1亿，而广东约 1.27 亿，越南2023年的 GDP 约4110亿美元，广东约1.8万亿美元。广东的经济总量和人均 GDP 都显著高于越南。网友宋宋发帖说，都不让卖高端芯片给大陆，大陆又禁止把数据存放海外，黄老板想合作也没办法吧。网友 Easy to Jeffrey 发帖说，黄仁勋奔的是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绝非死气沉沉的强弩之末。网友 All Over Again 发帖说，随着英伟达投资 CPTPP 签约越南，又一次把这个组织推向高潮。其实这个组织目前已是代表全球最高水平的国际性贸易组织，取代了 WTO。 汲取了 WTO 的教训之后，他不再相信任何承诺，没有试用期了，达到了标准就有权加入，达不到连门都没有。其中两条中共是不可能放弃的，就是独立工会和拆除防火墙。独立工会是保护劳工权益的最有效手段之一，中国缺乏这一环节，就必然导致血汗工厂遍地开花。三个工人就有权建立工会，这对于独裁者的统治会带来隐患，虽然符合工人利益，但不符合统治者利益，所以这是中共不可能接受的。拆除防火墙的道理也是如此。清华大学教授、经济学家李道葵日前去越南考察后说了几点感受，被网友发在社交平台上。李道葵说，第一，越南老百姓的生活是松弛、优雅、快乐的。第二，越南老百姓没有买房子的压力。第三，越南国穷民富。网友 Ignatius 李发帖说，这种情况表明越南从革新开放一开始就走上了跟中国改开完全不同的经济道路，越南的经济体制将有助于越南朝消费驱动型经济转型，中国在这方面转型已经失败了。这种情况使得越南在经济危机冲击面前增强了恢复力和避免了结构性经济衰退，这是不急于求成的经济改革的优势。把越南当成小中国看，绝对是中国人一厢情愿的偏见。越南并不是走中国模式发展道路，越南的道路看起来很像自由化改革。越南有党内和国会差额选举、官员财产公示、废除公务员终身制、建立独立工会组织、废除户籍制度等系列趋向于自由化的改革。虽然这些改革还不完善，但是仍在继续尝试中。网友 Peter89114 发帖说，总体而言，越南和中国虽然在表面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在政治体制、历史背景等方面却有着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注定了他们在未来的道路上将走出不同的轨迹。反观中国，由于一党专政对现代政治文明的旗帜鲜明的抵抗，导致司法沦丧、人质猖獗、资本逃离、文明世界抱团与 织脱钩。最近，欧洲议会通过动议，呼吁欧盟撤销香港的特殊关税待遇，重新审视香港驻布鲁塞尔经贸办地位。这项动议主要针对的是大陆强加给香港的国安法对香港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导致香港政治文明的大倒退。网友财经数据库发帖说，香港本身没有制造业，香港对欧盟的出口实际上是中国的转口贸易。欧洲议会近日通过决议，要求欧盟撤销对香港特殊关税待遇。中国每年通过香港出口到欧盟5000亿美元的商品将不再享受超低关税。仅广东每年就有10000亿人民币的商品通过香港转口，中国外贸自断气管。在川普威胁对墨西哥加征 25% 关税的强大压力下，中国商品借到墨西哥出口美国的渠道将切断。美国议员开始提案取消自1978年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越南趁火打劫，要求在越中企低价转让企业股权，否则限制中企转口贸易。日本澳大利亚主导的 CPTPP 经贸组织第四次拒绝中国加入。中国为了讨好群主，暂时停止恨日恨澳，彻底放下身段战狼服软，可惜为时已晚。中国唯一苦撑的一驾马车外贸明年将彻底完蛋。在投资消费崩盘的背景下，中国明年经济将自由落体。网友何力贴出一段粤剧大师徐玉兰经典唱段《北帝王哭祖庙》的戏文，哀叹中共国百年来人流、物流、资金流的通道香港的陨落。蜀国灭亡，刘备孙子刘晨哭诉道，把先帝东荡西扫，南征北剿，衣不卸甲，马不停蹄，挣来的三分天下蜀汉江山，白白断送在今朝，怎奈何后辈无用枉费功，把先辈的心血付东风。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榆。